编辑站起身，那神气完全是以内行自居。道尔把手按在他衣服的翻领上问道，我们刚才谈的那两部分人物的行为和话语，如果你认为符合生活的真实，维斯特布鲁克，你就会采用惊魂，对吗？编辑回答，我如果认为符合，很可能会，但是我已对你说得很清楚，我不这样看。那如果我能证明我做得对呢？沙克，对不起，恐怕我现在没有时间再跟你辩论下去了。道尔说，哦，不，我不想辩论，只想向你用生活实例证明我的看法正确。那你怎么办得到呢？维斯特布鲁克诧异地问。作者认真地说，哼，你听着吧，我自有办法。我就盼着杂志社承认我的小说忠实于生活论完全正确。我奋斗三年只是为了这一天，现在我不但囊空如洗，而且欠了两个月房租。编辑说，我为一神杂志选稿时搞的一套与你的看法相反，可销售量呢，已经从90,000上升到40,000，其实本可以到100,000了。道尔说，那你刚才不是说可以用实力证明你的高见吗？是的，如果你能给我半小时时间，我就能证明我对，我以路易斯为实例。你太太怎么了？维斯特布鲁克大声道。啊，是这样，并非他出了事儿，而是他可以证明。道尔说，你知道路易斯一直很爱我，对我很钟情，他认为我是一块真金，正因为我怀才不遇受人冷落，他才对我爱得更深更钟情。是啊，他的确是位可爱难得的终身伴侣。编辑表示赞同。过去他跟我太太还是形影不离的朋友呢。沙克，有这样的好太太，我们两人真是好福气呀。过几天你晚上带你太太来，我们一道吃顿有火锅的便饭，以往我们吃得多。这个嘛，等以后吧。道尔说，等我买了件新衬衫再去。现在嘛，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你。吃过早饭，哎，就喝了点茶和燕麦片粥。我快从家里出来时，路易斯对我说，他要去89大街看他姨妈，下午3点钟回家。他总是很守时，一分钟也不误。现在是……说着，道尔朝编辑放表的口袋看了一眼。3:27。维斯特布鲁克看过表后说，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好来得及。道尔说，我们马上去我家，我写一封短信给他，放在桌上，他一进门就可以看到。我和你呢，躲到餐厅的门帘后。我在信上说，我带着位相好走了，从此以后永不见他，因为他不理解我的文艺天性需要什么，而相好的很理解。我们可以观察到他看过信后的行动，听到他说的话，这样我们就能知道谁说的一套对，是你的还是我的。哎，那可不行。编辑边说边摇头，这样做是不择手段，怎么能拿你太太的感情开这种玩笑呢？我不赞成。哎呀哎呀，你放心吧啊。作者说，你能体贴他，难道我反而不？这样做不但对我有好处，也对他有好处。 我写了小说总得推销出去吧。你别担心路易斯，他身体好又有头脑，他的心呢，敲敲打打都碎不了。而且我们只观察一分钟，一分钟后我出来向他做解释。维斯特布鲁克，非常感谢你给我一次机会。维斯特布鲁克尽管不大情愿，总算答应了。他跟我们所有人一样，也想看看活体解剖，所以会答应下来。谁要是没动过手术刀，就请站出来为他设身处地地想想吧。可惜世界上的野兔和豚鼠的数量还远远不够啊。两位要做文艺试验的人离开广场，先脚步匆匆往东，然后往南，走到了格拉莫西公园。小小的公园四周围着高高的铁栏杆，公园换上了漂亮的绿春装，喷泉下面镜子映照着它的风采。铁栏外是一片年久失修的房子，往日住过有身份的人，现在一幢幢东倒西歪，好像在窃窃私语，埋怨往日的荣耀已被人遗忘了，却原来荣华已如流水去。在公园以北的一两个街口，道尔带着编辑又往东，没走多远后进了一所高而窄的公寓。公寓的正面装点得过于花哨，两人好不容易爬上五楼，道尔已气喘吁吁打开了一套前房的门。门一开，维斯特布鲁克编辑只见房间里空空荡荡，恻隐之心油然而生。道尔说，这个哪儿有椅子你坐哪儿啊，我来找笔和墨水。哟，这是什么东西？路易斯写的信。一定是今天上午他出门时留下的。他拿起放在房间当中桌上的一封信，撕开信封，抽出信，大声念了起来，从开头一直念到结尾。维斯特布鲁克每个字都听到了。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沙克尔福德，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在百里之外，而且越走越远。我在西部剧团的歌舞团找到了工作，今天中午12点动身。我不愿饿死，所以决定自谋生路，我不会再回来。维斯特布鲁克太太跟我一道去，她说她守着一个既像留声机又像冰山又像字典的人再也过不下去了，也不会再回来。我们悄悄练唱歌跳舞，练了2个月，希望你功成名就，万事顺利。再见，路易斯。道尔留下信，双手颤抖着，声音也颤抖着，捂住脸大喊：苍天哪，你为什么要赐给我这杯苦酒啊？既然他虚情假意，那么让上苍最珍贵的礼物——忠诚与爱情，成为叛徒与恶贼的别名吧。维斯特布鲁克编辑的眼镜掉到了地上，嘴唇发白，他用一只手摸着上衣的纽扣，不由自主说：沙克，怎么会见到这种鬼信呢？这不是要人的命吗？沙克，你说沙克，真他妈的见鬼，是吗？部长的良策。在德克萨斯州旅行，你可以走1000英里直线，如果你走曲线，距离与时间 就要大幅度增加了。德克萨斯的云会迎着风慢慢地飘，夜翅的叫声凄凄凉凉，与在北方的夜翅叫的大不一样。如果天寒之后降下一场大雨，那么你瞧吧，一夜之间石头般坚硬的土里能开出百合花，而且分外美丽。汤姆格林县一度被视为具有典型的德克萨斯风光的地方，究竟有多少新泽西州人和罗德岛人进入那地方密不透风的灌木丛后消失了，我已记不清。然而立法机构的立府把它砍成了几个县，每个跟欧洲的王国地盘差不多。现在立法机构的会议在州政中附近的奥斯汀召开，当住在里奥格兰德乡下的代表收拾芭蕉扇和亚麻衣准备去首府赴会时，住在州另一端准备赴会的议员却把大衣扣得严严实实，围着围巾，穿着油光光的长靴在雪地里走。谈谈这些事儿，只是为了提醒你，国旗上西南部的这颗大星昔日是个共和国，有时候那里发生的事情不合什么规矩，也不受区划的限制。德克萨斯州保险统计历史部部长原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儿，现在没有了这个职位，这个职务现如今仅掌管保险一项，统计与历史已从政府部门的名称中消失了。在1887年，州长任命卢克·孔罗德·斯坦迪福为该部部长。斯坦迪福当时55岁，地道的德克萨斯人，他父亲是首批来此开发和定居的人。斯坦迪福本人在州里与印第安人干过仗，当过兵，进过巡逻队，曾被选为议员。要说学问他不敢夸口，但若论经验他大有一套。如果说德克萨斯在别的方面有所不足，这个共和国却封赏特多，从不忘有功之人。他无论在共和国时期还是成为一个州之后，一直不停地把荣誉和实惠授给他的儿女，因为是他的儿女改变了他的荒凉面貌。所以卢克·孔罗德·斯坦迪福被委任为保险统计历史部部长。他父亲艾兹拉·斯坦迪福原当过特里县的巡逻队队员，是地地道道的民主党人，又运气好住在政治地图上一个没有议会代表的地区。斯坦迪福在接受这份荣誉时对这个部门究竟是干什么的，以及他能否胜任还不清楚，但他毕竟接受了，而且是通过电报接受的。他原来在一个偏僻的小镇管测绘地图，这是份干不出名堂的闲差，他很少有上进的时候。接到任命后他立即启程，动身前他查阅了大英百科全书中所有以 I、S 与 H 开头的条目，想借助这部又厚又重的大部头搞清他的职责和该做的准备工作。任职几星期后，新部长松了口气，对委派他管理的这个重要的大部门少了几分惧怕。渐渐的他对部里的工作熟悉了，这一来他的生活很快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他办公室里有位戴眼镜的老职员，这人像一部可靠而万能的好机器，无论部里首脑如何变更，他还是稳坐他那把交椅。老头姓考夫曼，他把部里的门道慢慢地交给了新上司 却又不时新上司感到是得了他的真传，就像有人有本领叫轮子顺顺当当转而不错齿。事实上，保险统计历史部并没有挑州里的重担，他的主要工作是协调外地保险公司在本州的业务，又有法律条款作为准绳。至于统计嘛，是这么回事儿：你给县里的差官写信，再摘录别人的报告，每年写出一份自己的报告，内容有粮食产量、棉花产量、大胡桃产量、生猪头数、黑人与白人人数等许许多多的项目，数字单位由普氏尔、公顷、平方英里之类，干完这些就万事大吉了。历史呢，这方面只有接待任务，有些对历史有兴趣的老太太会找你详详细细谈他们往日这个会那个会的历程，每年还有二三十人写信给你，说找到了瑟缪尔·豪斯顿的折叠刀，或者别的什么名人的九瓶步枪之类，全都经过考证，绝对无误，要求政府出钱收购。有关历史的工作，主要是往信函格里塞材料。八月的一天下午，天气热得叫人难受。部长在办公室里的椅子上歪靠着，两腿翘起，搁在铺着绿绒布的部长办公桌上。他抽着烟，眼睛望着窗外发呆。州政府议会的窗下没有树，他只觉得远处的一切都在颤动。也许他在回想生活中经历过的风风雨雨，往日惊心动魄的险遇和奔波，回想现在分道扬镳甚至魂归西天了的朋友，回想文明与和平带来的变化。但也许心里正美滋滋，想的是州议会圆顶大厦里的议员们没有忘记他的功劳，给了他一个惬意舒适的宝座。部里的公务用不着多操心，保险业务容易办，统计工作还没到时候，历史无人问津。考夫曼老头办差效率高，已是几朝元老。康涅狄格州一家保险公司违反本州法规办事，老头把他治得服服帖帖，高兴之下破例想开开心，请了假半休。